主，我们满心欢喜的一同聚在你的跟前，因为这是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愿你安静我们的心，也开通我们里面的耳朵，让我们真正能听见你的声音。主啊，让我们和你之间没有任何的间隔，让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灵都是敞开的，我们能与主有美好的交通，好叫你自己的话语能深入我们的心，不仅光照我们，也供应我们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在地上活着真是不靠食物，乃靠着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恭敬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借着你自己荣耀的灵复辟整个的聚会。主啊，我们在这里把我们深处的爱戴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天晚上哈，我们来到了这个第四课，是吧？第四课啊，那么是从编号17号到22号。那在我们开始讲解之前啊，我仍旧稍微的说明一下啊。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讲我们如何来读这个四福音书呢，啊，我们就是循着两条线来读啊，一条呢是历史啊，另外一条呢是启示啊。那么四福音书呢，因为记载着主耶稣道成肉身降生的一些的故事啊，那么当然这每一个故事背后呢，都包含着丰富的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啊。所以我们不仅是光记住这个历史上所发生的故事，我们更多需要的是明白这些故事背后属灵的意义，那个对我们才有益处啊。所以我们循着两条线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来读四福音书。那么今天呢，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呢，从编号第17号到22号呢，这个故事本身呢，你看起来很简单啊，是讲到主耶稣道成肉身，那么从他出生从他孩童的时期一直到他12岁的这么一段的故事。那么故事记载的非常的简单，你也很容易就记住，但是呢，在这个故事的背后呢，却是有非常丰富属灵的含义啊。所以我常常讲，就好像今天我们教导孩子们读书一样啊，开头的时候这个字不太容易明白啊，画个图画给他，对吧？哎，我们是这个用图画来认识这个字啊。那么这样是一个比较容易的方式。所以呢，历史也是好像是一些故事，是一些图画，但是这个图画的背后呢，它有非常深厚的一些属灵的含义，因为神要借这些图画历史的故事对我们说话呢，是吧？所以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这些历史故事背后的那个属灵的含义啊。我想这样，那么这些故事对我们就不光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客观的故事会成为我们一个主观的经历，那么对我们今天才能产生真实的帮助啊。好，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来进入这个这些圣经的话语啊，我们看一看到底主要对我们说什么话。那么在编号第17号这里啊，这里讲到了那些博士们啊，他们走了以后啊，那么有主的使者呢，在梦中呢又向这个约瑟显现啊，告诉他说呢，起来带着小孩子逃往埃及去，住在那里啊。那么因为希律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呢，他把两岁以内的孩子们通通杀掉了啊，所以呢，约瑟和玛利亚就带着这个小孩子呢，那就主耶稣了哈。那么就夜间他们逃到 埃及，那么只等到希律死了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故事本身呢很简单就是在那里发生了这么一个情形那但是这个背后呢，我们看见是神在主导一切，是吧？这里说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这个约瑟很有意思他老是在做梦的时候呢，得着天使给他的这个启示。我们会发现弟兄姊妹，在圣经中的所有的约瑟都会做梦你们记得旧约的那个约瑟吗？很会做梦也很会解梦很奇妙的圣经呢，就是很多的梦，重要的梦都是约瑟做的所以这个约，凡叫名叫约瑟的好像都很会做梦在这里呢，他也做梦你等等看到后面，他还在梦中得到这个使者的这个指示当然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要明白一件事情，我已经和弟兄姊妹多次讲过到了新约时代，因为这个时候是旧约结束的时期所以神还用旧约的方法对神的百姓说话因为在旧约时代中间呢，神曾经借着很多的梦那么解释了很多属灵的东西，但是请我们记得到了五旬节以后，当圣灵从天降临之后那么特别到了主后380多年呢，我们手中有了成典的新约圣经以后，有主的话之后呢神就不太多借着梦对人来说话所以在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不要太过分去相信这些梦，因为到今天呢，我就发现很多弟兄姊妹还是很喜欢做梦有人告诉我昨天我又梦到什么了梦到这个，我说你不要太相信这个因为新约时代中神的引导的方式改变我们有圣经的话语，有圣灵在里面的启示，这个是更确定的，更有把握的。这个梦我们知道是人，现代人都晓得，医学上都晓得，这梦是人心思的活动晚上做梦，你心思还在那动，对吧？但是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已经是不准确，我不敢说神今天绝对不再用梦对人说话，但是呢，我们必须守住一个原则，就是在新约的时代中，我们更多的要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借着他话语给我们的启示不过这个时候呢，因为在还在旧约的末了的这个阶段因为他们这班人是旧约最后的一班人那么所以神还借着梦对人说话，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明白意义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但是无论怎样弟兄姊妹们，约瑟在梦中得着使者这个启示不是一件平凡的事情因为什么呢？这个使者是神的使者，是神借着他把神的指示带下来告诉约瑟所以他这个梦跟一般人普通的梦是不一样的那么当然在这里说明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呢，我们的神是引导人的神，在新约时代中他在凡事上也引导我们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的灵里面的光景非常的重要，我已经多次跟弟兄姊妹提到我们这个灵的这个品质很重要我就想说呢，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用这个 cell phone 一样的，这个 cell phone 的品质不一样的，对吧？那 quality 不一样的，有的人 quality 很灵敏，有的 quality 不太灵敏，是吧？所以呢，就像我们人的灵一样，我们需要保持基督徒里面灵里面光景的明亮，你就可以听见神给你明确的指示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在地上是靠神的指示而生活的，这个才是属灵的生活 这不是光是今天呢，有个宗教行为，有些宗教的规条，一些给我们定的一些规矩，我们照着做。不不不，弟兄姊妹们，到新约时代中间，请我们记得，神的儿女是在灵里接受圣灵的指引而过属灵的生活，那个叫真正属灵生活。否则你过的就是外表的这个一个生活啊，那个不是神所要的。所以每个基督徒要知道，我们一得救，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所以你需要根据灵里面的指引活在神的跟前，太重要了啊！今天神的儿女们在这个点上呢，表现出来是非常的混杂，搞不清楚啊，到底这个声音是圣灵声音、我的声音还是人的声音，搞不清楚，所以呢，生活就乱了。啊，如果你能照着神在里面给你的指引，那弟兄姊妹们，你的生活就很简单。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瑟呢，接受了神给他的指引，很清楚，对不对？这个从另外一面来讲啊，就是我们基督徒呢，在属灵经历上可以听见神隐秘的声音。在旧约时代中啊，哇，这是一个了不得的经历啊，能够听见神在隐秘处对我们说话啊。那么这个到新约时代中，这所有神的儿女们的权利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听见啊。但是很可惜，很多基督徒常常说，我怎么听不见呢啊？当然你听不见有很多原因呢，那今天晚上我没有办法给你详细去讲述这一个啊，但请你记得，你应该听见神的声音。你能听见神的声音，你就能过属灵的生活。所以呢，到新约时代中，其实是神把我们跟随神的那个经历变成一个非常简单的、容易的一个经历。我常常讲，你会听神的声音，你就会过属灵的生活；你会听神的声音，你就会走主的路；你会听神的声音，你就知道怎么侍奉神，很简单。我们今天呢，看见地上呢，尤其今天的基督教在地上把很多事情弄得变复杂了，这个一复杂我们反而不会了，你看啊。所以在这里，这个虽然是一个约瑟在梦中得到的一个指示，但是代表一个重要的原则。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故事很简单，但是你要懂得它背后的那个属灵的含义。因为现在怎么样呢，环境起变化了，一个非常大的危机摆在前头，对不对？这个希律王发怒了啊，希律发怒了，因为那个博士们跑掉了，所以呢，他就把两岁以里的孩子们通通杀掉。哇，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这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呢，不要紧，神知道每一件事情，所以神预先的保护。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基督徒啊，你能逃脱很多的危险啊，逃脱很多不必要受苦的环境啊，就是在乎你会不会听主的声音。你若能听主的声音，主会救你脱离这些东西的啊。这里呢，我们看见神就叫约瑟带着这个小孩子怎么样呢，逃往埃及去啊。他说你在那里等着我吩咐你，因为呢希律要找小孩子除灭啊。所以你看约瑟多好啊，他就怎么样，圣经讲什么，约瑟救起来啊，因为这个话很简单，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摆在我们的经历里面说变成不简单呢，因为我们常常圣灵在里面感动啊，七感动八感动，他就是不听话呢，对不对啊？我们不太容易受感。所以约瑟你不要小看他啊，在圣经中间呢好像出现的时间很短，也没有做什么，对不对？但是约瑟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什么，他顺服啊。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讲，约瑟的顺服啊变成什么，是一种无言的顺服。他没有问一句话，为什么这样，是吧？他也没有反抗，他就顺。你知道今天呢，弟兄姊妹，顺服对我们来讲是多困难的一件事情呢？因为我们里面有悖逆的天性，你知道吗？魔鬼的天性在我们里面是背叛的天性啊。所以记得，顺服是叫我们蒙福的，顺服也最叫神的荣耀。 所以你看见约瑟在这里，你做了梦，天使的话很清楚，马上立刻就起来，就带着孩子和母亲就跑到埃及去，并且住在那里，住到什么时候？只等到希律死了。那么感谢神呢，因为主耶稣是这里告诉复活的生命，所以地上的人呢，在管你再怎么凶恶，你管你再怎么厉害，管你再怎么有办法，最后怎么样，还是要死的，就不必害怕。所以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看见有很多暴君呐、有很多这些作恶的人呐、对不对？他就神给他这么年限，就作恶到是最后就死了，死了就没了，所以这个希律也是一样。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瑟是多么听神的话。今天呢，我们感觉神的儿女们在地上最困难的点就是听神的话。我们有自己的意见，我们有传统的观念，还有很多人的说法啊。结果呢，结果最重要的神的话没有听，可惜。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啊，他等到希律死了，然后他就带着孩子回来。那么这就应验了什么呢？这里叫应验主界先知所说的话。那么这个话出自哪里呢？是何西阿书啊，第11章第一节的话，就说我要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啊，就应验了先知何西阿书所说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应验主所说的话呢？这个意思什么呢？几百年前主就说了，对不对？那就说什么？一切都在神的计划当中。今天你我在地上，我们只有跟随圣灵的带领，才能走在神应许的话语当中。使神老早应许的话能够应验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了不得的经历呀！如果是这样，那你太有福气了。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怎么样呢？需要活在这个神的话语的光中。是接着圣灵的引导，神的话就是神的计划，知道吧？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几百年前先知讲这个话是还不懂得什么意思呢，对不对？结果这句话就应验了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而是谁使这句话得应验的呢？是约瑟。哇，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 testimony, 见证的。神的话应验在我们身上，做真正的见证，多宝贵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这样讲，是不是这一段呢就讲完了呢？不，还有啊，你看看啊，我尽我所能的把这段话里面所有的属灵含义都给它挖出来啊。弟兄姊妹，你要这样读，你就会发觉神的话非常的丰富啊。那么这里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呢？你觉得很奇妙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伟大的神，对不对？但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之后呢，他居然需要人来保护他。你们看见需要约瑟来保护他。我们心里想，神为什么不差遣千万的天使来保护呢，对不对？那么反而叫这个约瑟在这里保护他呢？那这里面就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当你蒙恩得救的时候，就好像主耶稣呢就重新一次诞生在你里面。那么进来的时候，这个生命是个幼嫩的生命，是个 baby, 需要你我来保护。这什么意思呢？就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不要轻易去伤害这个属灵的生命，你要保护它，不要让属灵的生命受到伤害。但你知道我们很容易让属灵生命受到伤害。那么我举简单的例说明啊，今天呢，如果你跟随主，你只跟从知识不跟从生命，就伤害你的属灵生命。你知道今天我们知道在教会里太多知识的东西进来了，那个知识是人的头脑所创出来的很多东西，对不对？我们基督徒蒙恩德就是我们要顺着生命活在主的跟前， 啊，这非常重要。所以尼蒙德就主把他的生命放在你，这个多宝贵呀、啊！这个是世界上没有的东西，对不对啊？你要拿全世界来换这个，你也换不到的。这么宝贵一个东西放在你里面，啊，你不好好保护它吗？我们很多姊妹们家里有没有珠宝箱啊？哇，人家如果什么什么钻石、什么金戒指，人家很宝贵，把它保护起来，对不对啊？那个东西都会朽坏的。弟兄姊妹，主把最宝贵的东西给我，把他生命给我们，我们好好的保护这个生命，不要叫他受的伤害。所以你如果用知识、用世界的知识、人的经验、人的东西来代替，就是伤害这个生命，你知道吧？还有人的传统啊，今天基督教里面很多传统的东西啊，这些传统东西我们常常讲的扼杀生命，对不对？叫所以你看见有很多基督徒活来活去啊，活这个宗教徒去了，没生命感觉。有的教会也是一样的，都注重外表的东西，没有生命了。这就表示说什么呢？这个生命受到伤害了。所以这里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当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还幼嫩的时候呢，他需要我们来保护他。你看吧，很特别吧？神让约瑟来保护这个小孩子啊，这说明呢，这属灵的生命就不要叫他受到伤害。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懂得这个意思，这非常非常重要，好吧？啊 ，OK， 我想我必须往下讲啊。那么我们光一个点的里面就很多东西的啊，我这样读，我不是光把这个一些属灵的意义解释给你们听，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你也能循着这个方式在主面前来思想。这样主的话对我们来讲就不是平淡的东西啊，一个简单的故事背后有很多属灵的含义的啊。那么好，那么我们看到了第十八编号第十八啊，这个希律呢，看被自己被波斯愚弄，大大发怒，就差人呢将伯利恒城里面啊，这个时候呢，约瑟已经带着那个耶稣这个小孩子已经到埃及去了，那么结果呢，希律呢在这里发怒。把伯利恒城里面世界所有的男孩子啊，两岁以内的统统把他杀尽了。哎呀，这个真是太残忍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上的一些权势已经被握在魔鬼的手里，魔鬼从起头就杀人，因为呢他不容许这个生命存在啊。所以呢，希律做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当然希律做这件事情我们很容易想，因为他要保全他自己的王位，听说一个来生下了一个小孩子是来做犹太人的王的，他现在是王，对不对？他怎么能容许别人做王呢？他为了保持他地位杀害小孩子，非常的残忍，非常的凶狠啊！要把这么多的孩子统统把他杀尽啊！结果呢就应验了什么先知耶利米的话，原来呢神老早就看见这件事情将要发生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神的话。今天有很多事情没有应验呢，并不代表主的话错误了。所以我们到今天，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一定要再来，你都相信。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呢就是说啊，这个没关系，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呢，对不对？不不不，你要相信神的话语啊。所以先知耶利米，这耶利米书31章第15节里面这样的话啊，在拉玛听见号召大哭声音，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所以这一面看起来是希律王那么要杀害这个孩子，当然我们知道背后就是魔鬼的工作，因为撒旦不容许基督存在的啊，这个我们知道，所以地上产生这么残忍的事情啊。你知道今天呢，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啊，有的时候你看见列国啊，很多国家里面发生很多事情呢，哎，很奇妙的是什么东西啊？当他们两个国家吵，最后呢，把这个难处呢都归到教会身上啊，在中东啊，你知道吧？他美国跟其他这个阿拉伯国家一冲突的时候呢，这阿拉伯国家就 就是什么针对以色列。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地上这个国家那个国家发生事情，到最后怒气就发到教会身上去了。你就知道原来在你所看得见的这个物质的世界背后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呢，原来是那个属灵的世界在控制这个整个物质的世界。因为在那个世界里面，魔鬼是恨恶神的作为的，而今天神在地上最大的工作就在教会，所以他针对教会来了啊！所以这里都说出这些的原则，我们作为神的儿女需要明白这些啊。所以一方面看起来是希律杀害了这些孩子，但弟兄姊妹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提醒啊，就告诉我们犹太人他们偏离神的心意，他们不敬畏神，所以他们遭遇悲惨的命运。哇，这个对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呢，是重要的提醒。任何的时候你弃绝神，弃绝神的话都是灾害。这个在我们里面是一个要是一个确定的一个感觉。所以弟兄姊妹，任何时候都不能得罪神的，你不能弃绝神的话的。你不要以为说啊，今天不听我们，我跟你讲，圣经告诉我们，不听神的话就是灾害啊。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亚当夏娃就是这样嘛，因为不听神的话嘛，把整个宇宙弄堕落了，对不对啊？哇，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啊。所以这一段里面也有这些经历在里面。好，然后呢，我们来看到这个编号第19号啊。这里讲到希律死了以后啊，那么约瑟又开始做梦了啊。这里就说在埃及啊，主的使者向约瑟呢在梦中显现。约瑟说起来带着小孩子的母亲往以色列去啊，因为那个希律王死了。这里你看见经过了这么漫长一段时间呢，约瑟的顺服从来不改变啊，他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了。所以你会看见呢，在这里啊，约瑟从来不需要自己去计划，自己去想什么，他只要遵从神的引导就可以了啊。这么大的一个灾害在危险在周围，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也告诉我们，无论地上怎样变动，什么样的灾害来到，我们里面要很清楚主给我们的带领，主能引导我们避开这些灾害啊。因为很多事情我们看不清楚，主看得清楚。有时候我们说哎呦这个这样，结果事情根本没有发生，对不对啊？有时候你觉得没事它反而发生，只有主知道所有一切的情况。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需要跟从里面的声音，跟从里面的感觉啊。所以犹太人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神地上的选民都是一个悲剧，知道吧？因为他们弃绝神，他们不要神，结果呢，你看见他们在历史上遭遇多少的灾难呢？本来他们是最蒙福的，他们是神的选民，是神所保护神所爱的，对不对？结果呢，他们遭遇的反而变得更悲惨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提醒我们啊，千万什么都可以弃绝，就是主不能弃绝啊！你拒绝主不是件好事情啊。好，然后呢，我们看到第19号编号第19号啊。这里呢，第19号还没讲完呢。他们就起来把小孩子带到以色列地，因为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哎呀，那个也是一个不好的王啊，所以他很害怕啊，很害怕呢，就又在梦中指示，便往加利利进里去了。哎，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呢，这个环境很险恶，到处都是难处，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约瑟很简单，只要做梦就好了。梦中使者显现，给他一指引，他就顺着走，就脱开了整个的难处，对不对？他不需要求外面任何的帮助。啊，弟兄姊妹们， 这光是约瑟的故事吗？这应该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故事，对不对？所以你今天需要跟随圣灵在里面的带领，跟随的越紧越好，你就能逃脱许多难。我常常有时候想，我感谢主啊，很多人说，哎呀，你侍奉主，你们受过什么训练呢？我说没有。那有没有什么人给你什么好的带领？我说也没有。那说你怎么服侍主的呢？我就说两件事，一个有圣经，读圣经，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呢，紧紧跟随里面的圣灵。40-50年过来了，我就这么活在主跟前的，我哪里像很多人讲的一套一套的？很多人讲一大套，一大套一大套，我没有这么一套一套东西的。神也不要我们这一套套东西，神所要的是什么？很简单的，你会跟从里面的圣灵，跟着主的话走，你就自然你能侍奉神。并且呢，这几十年过来，主叫我遇见过多少次一些的艰难呢？我自己都觉得，哎呀，这恐怕过不去了。很奇妙，主就带领我过来了，你知道吗？所以呢，在神真是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只要会跟从里面的圣灵，主自然带领，这就是约瑟的故事嘛，对不对？你不要把它光当作个故事，这个故事你实际去想一想，当时的环境很艰难的，你怎么选择呢？对不对？约瑟只有一个，就是在梦中得指示，那么就有神的使者指示他，结果呢，他就往家里去，到了一座城叫做拉撒勒。就住在那里，结果怎么样呢？他做这件事情本身看起来算不得什么，却应验了神的话。哇，这是大事情。我一再跟弟兄姊妹讲，如果今天我们所做的能应验神的话，那就是见证，你知道吗？所以不在乎你自己怎么想，你自己多少知识多少聪明没用的，要叫神的话能够被应验出来。约瑟呢，有没有说刻意去应验神的话？也没有。我们今天也这样，我主的话这么多，哪一句会应验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圣灵知道，你知道吗？你只要好好的跟随圣灵，他自然叫你走在主话语的光中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神没有为难我们，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神实在是爱护我们，因为属灵事情太大了，我们这个小头脑哪里能完全明白呢？所以你最好不要自作聪明。有的侍奉主任觉得自己太聪明了，我出这个主意出那个主意，结果你出这个主意出那个主意啊，你不仅害你自己，你害弟兄姊妹，你知道吧？你只有好好的跟随圣灵，你自己蒙恩，弟兄姊妹跟着蒙恩，这就是重要的原则了，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把这个话听进去啊。结果呢，他们跑到拉撒勒去的时候呢，也许呢，那个时候因为都逃难没办法，对不对？本来他们应该住在伯利恒大城呢，先跑到乡下去了所以你记得后来，主的门徒里面还讲，拉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个地方是我们不要去的地方，对不对？但是呢，重要在什么？应验神的话，那就拉撒勒就比什么世界上任何一个大臣都要来的有价值你住在纽约，住在 Washington DC 所以我这些年我常常想，哎呀，我这一辈子我也没想到糊里糊涂的跑到西雅图来了。从前我在台湾时候，西雅图这名字我都没听说过，你知道在哪里？我地图上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因为有一天就摸到这里来了，对不对？神的灵带领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就来到这里了，感谢主。我现在这里弟兄姊妹很多，我刚来说根本没几个人的，真是这样。所以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你顺着圣灵的带领就可以了那么当然了，主耶稣到拉撒勒这是不平凡的。哇，今天有很多教会还用拉撒勒用这个名字做他们教会的名字。在当时这个拉撒勒是一个什么穷苦地方，拉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对不对啊？应验神的话。那么当然弟兄姊妹们，这里包括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在里面，就是神 让我们看见神的儿子荣耀的君王来到地上一再的奖杯。所以基督徒要学会奖杯。任何一个时候你觉得自己是什么，你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你在很危险的边缘上，你可能要中到中魔鬼的诡计。基督徒一生的学习就是降卑自己。所以主神借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你要降卑降卑降卑。所以谁会降卑谁就蒙福，是吧？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他降到最卑，所以神就把他升为至高。所以将来到主跟前，谁能够升为至高呢？是升高呢？就是那会降卑的人。今天呢，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愿意降卑，对不对啊？我们这人呢很麻烦，我们一降卑就自卑了。我们稍微升高一点，我们就骄傲了。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天性，你知道吧？但在属灵的事情上，降卑是一个福气。因为我们很多的难处都是因为我们不肯降卑呀，我们太高了，所以就难处就大了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里本来生在马槽里已经够卑微的了，对不对？现在又跑到拉撒勒去了，变成个拿撒勒人耶稣啊。那圣经这样讲啊。今天呢提起这个很多人内心里面有荣耀的感觉，对不对？但当初呢，这个拉撒勒是一个偏僻的乡下地方啊。所以在路加福音呢就记载的更简单，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一切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在这里路加加了一点注解，原来他们就住在拉撒勒，所以他们从拉撒勒跑到伯利恒来照明上册的，对吧？啊，现在他们又回到拉撒勒去了啊，还是回到那个卑微的点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我们要相信，弟兄姊妹们，一切的环境都在主的手中啊。这个话是容易讲的，但在我们的经历上面来讲，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容易接受的。应当相信神用这么清楚的图画在告诉我们，对不对啊？在看不见的地方，神在掌管一切呢。你看不见，他看见，他知道我们的情况是这样，所以你顺服他的带领啊。所以感谢我们的主，地上的政权会改变，但只有神永不改变，他的手掌管一切。所以这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我们里面应该有的一个信心啊。所以这些故事背后呢，神都在对我们的心说话呢。然后我们看见来到编号20这里啊，这个记载也很简单，但是呢非常的宝贵。这个孩子我们知道是指的主耶稣说的啊，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你会看见路加的记载很简单，对不对？这句话很简单，对不对？但是呢这句话却说明了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些因素在里面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主就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啊，他道成肉身成为人，他没有推翻神的自然律，他人就是按照人的成长的过程，从婴孩慢慢渐渐长大。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即使神的儿子也没有特别，他也循着这个程序啊。因为神要得着一个，第一方面神要得着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必须按照人整个生长的过程，每一步都要完全啊。这真是神莫大的恩典啊，这叫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啊，这里面其含包含的含义是多么的宝贵啊。但是另外一面呢告诉我们呢，说明什么呢？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它是渐渐成长，所以你不可能一天就属灵的 哎呀，我们基督徒啊，常常有时候啊，会有一些奇怪的想法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我看见好多弟兄姊妹，看见别人属灵很羡慕，希望来个什么特殊的经历啊啊，或者圣灵充满了，或者什么看见什么东西，怎么一夜之间，第二天就是变属灵人了？我们很多基督徒做这种梦我那个年轻的时候呢，也希望快快成长，就希望得到一点特别的帮助，能成长的快一点，对不对？不过呢，我也没寄望说我一天会属灵，但我的确碰见好多弟兄姊妹，他们这种想法，哇，希望走那个快速的道路啊。所以呢，英国的 Sparks 弟兄啊，他就有次讲，他说：“哎呀，我们这个时代碰见一个大难处，什么难处呢？就什么东西都希望 instant。”不需要花什么力气，一下之间就可以了。所以现代人呢，你看在我们生活中这种 instant 的东西越来越多，对不对啊，吃的用的都是不需要很快的。但是呢，请我们记得，只有生命的成长，人没有办法改变它。连肉身也是一样，你怀孕必须十个月怀胎，对不对？我以前曾经讲过，你不可能他生出两个礼拜，你医生想个办法就让他出来了，那个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你必须要十个月，科学再怎么进步，还是需要十个月，对不对？生命的成长没办法改变，所以属灵生命也是这样，你没有什么捷径的，是渐渐成长。那么渐渐成长怎么样呢？你要正常的吃，正常的睡，对不对？要正常的生活，慢慢慢慢开始成长啊。属灵生命呢，只有长与不长的分别，有时候会停顿啊，会停顿，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重要提醒。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的生命呢，在我们里面成长也是循着这个次序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到生命成长的技巧，第一个就是强健啊。Strong， 这个会刚强啊。那么我们知道当初啊，他们在拉萨路啊，也没什么好的吃的东西啊，在贫苦中啊，那么成长，长得很健壮啊。虽然周遭的环境不好，但是长得很健壮啊。那么呢，智慧，他那个时候也没有学校，对不对？主耶稣我们圣经也没记得他上过什么学校，我相信恐怕没有学校，就整天跟他爸爸两个人呢，就搞木头啊。他爸爸有点技巧，教他什么？那么能教他读书吗？我不知道，玛利亚懂不懂读书也不知道啊。那么，但是呢，主耶稣就充满智慧啊。所以我们讲过，今天呢，对于神的儿女来讲，有的人。虽然地上的教育没有多少，但是呢，却有神的智慧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哈，然后呢，有很多的恩典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要记得，最能叫人生命成长的不是恩赐，是恩典。只有恩典使人长大啊，恩赐叫人有点功用了。你不能靠恩赐长大，你要靠恩典长大。所以教会中恩典是从生命来的，教会中生命的供应要丰富啊！好，我想我这个只能简单的说明一下啊。然后我们来到编号第21号啊，这里记载的主耶稣已经到12岁了。那么他的母亲呢，每年呢，他们逾越节的时候就带他上耶路撒冷啊，那个所以他12岁那一年呢，他们照样的到耶路撒冷上去过节。那么节期满了之后呢，他的父母们就跟着一些亲戚们都回去了。结果回去啊，还不知道，可能人多了，很亲戚朋友很多啊，他们父母就跟着亲戚朋友啊谈天啊，这个讲话呢。还不知道主耶稣不在这个队伍当中，走了一天呢，哎呦，才发现这个儿子不见了啊！走了一天才发现这个儿子不见了，心里很着急啊！啊，在亲属中间找那人，因为他们上去过节的人很多，你知道吗？ 在亲属中间找也找不着，所以他们就跑回耶路撒冷去了，并在耶路撒冷呢找了三天，哇，大街小巷这么找，那是着急的不得了了，对不对啊？把主耶稣弄丢了，这个问题可大，这么找，哎，最后在哪里找到了呢？结果跑到圣殿里面，看见主耶稣坐在那里，啊，主耶稣坐在这个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啊，圣经说，凡听见他的，就稀奇他的聪明和应对。当然了，他是神的儿子了，啊，所以一面听一面问。当然这些教师们很稀奇啊，他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当然这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啊，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呢约瑟跟玛利亚找到他了。找到他的时候他母亲就这个埋怨他，你怎么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啊，那真是伤心，找了几天呢，对不对，一天不在然后又找三天，四天呢啊。四天了，你看看找一个丢失的孩子，真是着急的不得了了啊！那么结果主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弟兄姊妹们，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或者这句话也告诉我们说：“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中吗？”这说明什么呢？主耶稣一到圣殿那里，哎呦，他就舍不得离开了。虽然那个时候犹太人的光景已经堕落变犹太教了，对不对？但是那个圣殿在主的眼中来看，在旧约时代中就是神的家啊，他等于回到家了，他就不肯走了啊。主的心爱父亲，不肯离开父的家。我从前读我就很受感动啊，非常感动呀。但他说这个话呢，他们不明白，只有主耶稣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我们的主，他作为神的儿子，他是多么的爱父的家。那弟兄姊妹，今天你我蒙恩得救，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爱神的家嘛？我们真的爱父的家嘛？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蒙恩得救的时候啊，哎呀，那个在教会中那个家的感觉很浓厚啊，哇，我真是爱那个聚会啊，那个比爱我自己的家还多啊。每一次一想到聚会，哇，心里就快乐的不得了，又和弟兄姊妹们在一起，那个满足。有时候我们唱完诗歌擘饼聚会完了之后呢，哇，这个里面呢真是被主的爱所充满了、啊、都不舍不得离开，你知道吧。哎呀弟兄姊妹们，但是这些年我们里面实在是很伤痛啊，我们有了外面的聚会，但是没有了神的家，我们没有能把聚会建立成为神的家。弟兄姊妹们，要有神的家的感觉在。当然我们在西雅图感谢主，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多多少少还有一点感觉，所以我们从这里离开的很多弟兄姊妹，哇，都很怀念这里啊。啊，我认识几个弟兄姊妹，他们跑到外面去了，他们做梦都是西雅图，哎，已经离开了十几二十年了。我碰见他说，哎呀，我是巴王哪天能回西雅图。当然他不是要来西雅图，他在回怀念这个聚会，你知道吧。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至少这个地方是有家的感觉。但是呢到今天我们实在感觉、啊、不还不够了哈，应当叫他更有神家的味道。哎，我们是在神的家中，我们不是来参加什么宗教团体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家，我们和弟兄姊妹在一起啊。所以你看见主耶稣一到圣殿你就不肯走了啊，他的心在这里，有什么好像回到父亲的家里面一样啊。我们真是巴望这样啊。我感谢主，过去好多年有很多弟兄姊妹到我们中间来聚会，有的人一进来参加擘饼，一坐下来就流泪啊，就哭啊，哇，他就告诉我，他说，孙弟兄，我今天早晨想回家了，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教会应该是神的家，这不是一个讲道地方，不是一个发表什么言论的地方，这里是我们的家。所以主耶稣一来到这里就不肯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故事我们记得很简单，对不对？主耶稣十二岁时候发生的一个故事啊。那么这说明什么？十二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带他去，在犹太人的这个规矩里面，十二岁呢，那个时候呢，他正好是算是一个阶段啊，要作为什么？做律法之子 ，son of the law 啊，所以呢。他从这个什么叫 son of the law， 从这个时候开始起啊，这个孩子身上可以佩戴神的经，佩戴经文，圣经的经文在身上啊，被称为律法之子了，也是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过程啊。那么当然呢，在这里哈，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可以看见12岁是什么意思呢？12岁呢是一个人呢智慧啊理智刚开的时候啊，太小，糊里糊涂，什么都不懂。12岁呢，正好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啊。那么现在开始他懂很多事情了。所以这也说明什么呢？说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心智刚一开的时候，他就以父的思维念。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在属灵的生命成长中应该过这个过程呢。有一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忽然明白了，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啊，我们是应当以天父的思维念，应该活在天父的家中，这个是一个自然的反应，对不对呢？这是一个自然的反应，神的儿女们爱神的家，爱天父，这是一个自然的反应。呀，这就告诉我们，属灵生命要至少要成长到这个。如果到今天你还不懂得爱父亲，不懂得爱父的家，那么就连12岁你还不到12岁，属灵生命还不到12岁。你知道吧，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你是12岁了，你自然的这个生命它就是对神的家有反应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感谢主啊，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个时候12岁，哇，真是像先知所讲的，像这个嫩芽一样生活在神的跟前，那么清脆啊，那么鲜明，那么生动，那么单纯。啊，主耶稣12岁的生命表现出属灵生命的美丽了。啊，感谢主，这个时候呢，他父母来找他的时候呢，他就顺服他的父母回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主没有坚持啊，他也不破坏神所有定过一切的安排，所以人就顺服他肉身的父母，他把他的神性隐藏。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当他做完这一切事回到拉萨路去之后呢，他的母亲呢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玛利亚一个最大的长处啊，你看他跟约瑟不一样，约瑟尽做梦啊，这玛利亚呢心思呢尽会思想，一点事情来出来就在心里面反复，到底怎么样，怎么回事，对不对？这个表示什么？他很关切这个东西啊，他不是糊里糊涂的马马虎虎的啊。弟兄姊妹，他每样事物都存在心里，所以今天呢，我们对属灵事情的关切也很重要啊！你要学会关心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关切使我们呢，能够在神面前蒙更多的福分。所以呢，这一段故事里面，你看见有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表现啊，每一件事情，神都在这里对我们说话呢。主耶稣这个幼小的生命到圣殿里，他这里还有一个很好的点啊，他就在那一面听一面问，哎呀，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啊，这表示他认真在这些事情上面。属灵事情就是这样，你需要一面听一面问啊，对，我们在主面前要追求啊。好，我想我们就来到怎么样啊？对，我要讲22了。你以为我停在这儿？没有。22啊。我们把22这里讲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哇，这句话呢很简单，但是也包括着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些重要的原则在里面啊。 这里告诉我们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一起增长，这就告诉我们今天在一个人生命的成长中是一个什么平衡的增长啊！你知道有的人只长智慧不长身量，那个叫什么东西啊？叫侏儒。你们看见，但我们不是轻看任何人啊。有的人就是这样，身量不长，光长智慧，对不对啊？你看那些个小孩子，其实不是小孩子啊。啊，那么有的人呢，光长身量不长智慧啊，啊，这个也不行，长成了一个，这个不要讲了，就是呢，智慧和身量要一起长。所以对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平衡的成长。所以年日过来了，人家问你，你今天蒙恩得救多少年了？你说三十年了，对主的事情什么都不懂。哎呀，这个就是叫神的心也很难过，对不对啊？我们孩子小的时候看得很可爱啊，哎呀，净讲小孩子话，讲到了二十几岁还在讲小孩子的话，我想这个做父母的就不会笑了啊，恐怕就要哭了，对不对啊？那二三十岁了还像这个这么幼嫩的。所以弟兄姊妹在属灵事情上随着年日过来要有均衡的增长，非常重要。所以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啊，属灵生命是这样均衡的一个生长。不仅智慧和身量一起增长啊，并且什么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啊，神喜欢他啊。这个呢，这个喜爱啊，原文它是 favor 的意思，就是呢，他现在对于神、对于人都有益处。我们基督徒成长就是这样，我们不仅更爱神，在神的手中更有用，对神的事情有益处，对别人也有益处，啊，这个才是基督徒正常的一个生长。所以他变得对神更多会体贴，对人也更多会体贴，这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主耶稣从他出生一直到现在12岁啊，这个整个的过程历史记载的很简单，但是里面其中包含的属灵的含义确实非常非常的丰富啊。所以我们希望主借着这幅图画对我们的心有更多的启示，叫我们明白今天应该怎样跟随神的带领啊。好，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再低头一点祷告啊。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给我们的图画，给我们历史的记载，实在是非常的清楚。主啊，你也借着这幅图画对我们的心说话，教导我们知道怎样让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如同当日你在地上道成肉身，你成长的过程一样。主，我们巴望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越过越达到成熟，叫我们知道如何爱护这个生命，保护这个属灵的生命。主啊，我们真是愿意把我们自己再交在你的恩手中，愿你的话语发出真实的亮光，引导我们走生命的路。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